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章37节到54节。路加福音11章37节到54节。谁还记得我们上周上次讲的是什么？凭信心不凭眼见。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再讲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1章的第37节，说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所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去吃饭。法利赛人呢是这样的，法利赛人呢是一种人，这种人呢他们呢是喜欢去过一种敬虔的生活，他们喜欢严格的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他们很敬虔的。但是呢这些人呢慢慢慢慢下来之后呢，要敬虔是好的，按照律法去生活是好的，但是当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了。他们变得很骄傲，他们觉得说我比你们强，我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的。而且这些人呢也以自己能够行出这样的律法呢作为骄傲的本钱，你看你做出来我做出来了，你看你没有做得好，我做的比你好。所以慢慢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呢他就把什么呢，把能够行出某些律法呢当成一种骄傲的资本。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后边我们看到了，就说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外表的东西，而是要心里的东西。所以这是问题。所以呢这回呢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开始和法利赛人发生碰撞。有一个法利赛人呢请耶稣到家里去吃饭，那耶稣呢就去跟他一起去吃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按照他那个犹太人的观念来说呢，觉得说吃饭前洗手，读经之前洗手，这是表明的一种敬虔洁净嘛，干净。所以耶稣吃饭呢没洗手，哎，他就很诧异，因为在他的眼里他觉得耶稣是一个很老师嘛，应该是很属灵很高深的一个人师傅，那这师傅怎么不洗手呢？他就很诧异这个事情。那主耶稣看出他这个问题呢，就跟他说，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的吗？所以呢主耶稣呢看出来他的诧异了，就跟他说，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哈，洗净了杯盘的外边，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邪恶。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喜欢做什么事情？表面的事情，他心里面呢和他所做出来的不一样，外表看起来很干净，外表看起来很敬虔，但是呢里边呢不一定的，他里边说他装满了勒索和邪恶。然后呢主耶稣就主责备他们说，他说你不知道上帝不但造人的外边也造人的里边吗？也就是说他说你不知道上帝不但看你的外边也看你的里边吗？你把外边弄得好好的，好像洗个手好像很敬虔一样，但是你的心里真正有敬虔吗？没有，你心里边是什么？邪恶和勒索。然后41节，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洁净了。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一定要从心里边发出来，这才是洁净的，这才是洁净的，而不是外表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什么？进到嘴里边的不能够污秽人，但是从里边出来的可以污秽人。他说进到嘴里边，经过肠子肚子落到茅厕里，但是从嘴里边出来的是从哪出来的？从心出来的。所以这里边主耶稣也跟他们在讲这件事情，说你们外边干净，里边也要干净才好，这样你出来所做的一切对你对人都有益处，神也纪念。但是你外边弄得挺干净，里边弄得全是勒索和这些放荡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呢，神也知道，神也不会纪念他们这些事情，他们依然在神的眼里是邪恶的。所以呢主耶稣呢就这样的来责备他们。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喜欢外表，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是什么？假冒伪善。 所以假冒伪善的人，你看这个，咱从开始到现在为止，这个法利赛人在耶稣面前有没有输面子？一点不输，他是个高尚的人，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个高尚的人，他什么话都没说。主耶稣责备他，他也没说，他很非常的友善。首先说请耶稣吃饭，友善不友善？友善。然后看到耶稣不洗手，按照他的传统，对不对？也对，他觉得应该，我们应该更加的爱神哦，更加的敬畏神哦，我们要洗手哦，所以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但是呢，我们后边42节说，主耶稣这样说了，主耶稣就开始责备他们了。前面是讲到了他的问题，后边就开始责备他们。42节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儿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奉献的时候要用天平，我们讲过了，收来了芹菜放在上边，20斤，我得奉献
二斤，
拿出2斤，然后称称，诶，不能少，不能少，一点都不能少。你看他们严谨不严谨？对于律法上的事情，他很严谨。奉献对不对？
对，
对，他奉献呢，如此的严谨，好不好？好。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主耶稣就说他，他说：“但是你们那个公义和爱神的事呢，你们反倒不行。”请问奉献和爱神，他俩什么关系？奉献和爱神之间的是什么关系？
奉献应该是爱神的一个表现。
奉献是爱神的一个表现，
是律法里边
啊，这是律法里边的要求。这个奉献呢，是你一个人有爱神的心，然后表现出来的。但是反过来讲，是不是奉献的人都爱神？
不是，
不一定。也就是说，奉献是爱神的表现，但并不一定是爱神的本身。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下，什么是重要的呢？神要的是公义和爱神。一个公义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奉献的。所以你，他以为我奉献了，这说明我就爱神了，不一定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表面上奉献这些事情做得很好，背地里不行神所喜爱的公义，你们这不爱神。而且说，奉献和爱神，爱神就是公义的事情，哪一个是更重要的？
爱神是公义，
公义爱神是更重要的，因为公义爱神它是包含着奉献。所以我们明白好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反过来了，他们觉得说我奉献了，那就表明我是爱神的了。好了，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3:5，提摩太后书3: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有一种人你要远离这些人。这些人什么呢？有敬虔的外貌，他们外边看非常的敬虔，但是里边不敬虔。这些人呢，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敬虔，但是实际不敬虔。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外表功夫做得好不好？非常好，但是里边呢却不敬虔。好了，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也就是说这些人怎么样？喜欢
表面。
好了，他做那些表面的功夫，目的是什么？
得到人的
尊重，
人家尊重他，人家表扬他，然后怎么样？坐在一个高位上。坐在高位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得尊重我，我是个人物。
自嗨，
自嗨，对，自嗨，对，自嗨。嗯，就是这是这样子的，
自己嗨自己，
对自己，
其实他自己不是个东西，他自己把自己捧得很像个东西。
所以呢，他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什么呢？喜欢表现自己，然后博得别人的称赞，博得别人的尊重，自己要得到什么荣耀？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哈，他们喜欢做表面的功夫，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尊重他，能够赞美他，他能够自己能够得到荣耀。这里这是主耶稣讲到了这些法利赛人。 然后第十一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主耶稣做个比喻，说他们好像是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下边是个什么坟墓，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死亡的地方，但是你又看不出来。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都不愿意走坟地呢？我们以为是吓人。另外一方面呢，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尤其是我们东方人认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坟地里边他觉得是什么？有股叫瘴气，就是毒气，因为那埋的都是死人嘛，那死人都会腐烂，会散发出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他是有毒的，他是可以害人的，可能害人致死的，是与人不利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讲到了说，他们是这种人是很有诱惑性的。诱惑性的是什么？就是外表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他非常有诱惑性的。
我这里说在民数记里说有个law 说，如果你走在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就会让你 unclean
啊，不洁净，是也使你不洁净。所以讲到了说死亡和健康，死亡和洁净这个关系。好了，那我们再看下边，律法师中有一个人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也糟蹋了。”这律法师又起来了。律法师是什么样的人呢？律法师呢也是文士。文士律法师他们差不多是一个的，他们负责做什么事情呢？抄写圣经，然后给人讲解圣经。然后你看讲到的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严格的按照律法来生活了。那么主耶稣一顿对他们批判，你们对律法的这些误解，这律法师说，这是把我们给糟蹋了，难道我们教导律法教导错了吗？所以他们也负了连带的责任。然后那个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他说：“律法师也有祸了。律法师的祸在哪里呢？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也不肯动。”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这些律法师什么事情？他们因为他们是给人解释律法的，怎么解释律法？不行偷东西，奉献十分之一，不可以霸占人。隔壁的那人的驴，讲的都非常好，都非常好。你要顺服你的主人，他讲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呢都在他的律法管理之下。他自己呢，他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做，他也偷庙堂之物，他也不尊重他的邻舍，他也不尊重他的老板。所以这些人的律法是给谁说的？给别人说的。所以把这个担子呢，你知道，比如说我是小偷，我呢是实在是家徒四壁，我这本人又懒惰，所以我就没得吃了，我就去偷别人的。律法师说，你去下地狱吧，因为律法上第几条第几条告诉你说不允许偷，然后就走了。所以他是什么？拿着律法就定他罪就好了。按照圣经的教训，遇到这样的贫穷以至于要偷窃的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帮助他，但是他一个指头都不动，他拿这个律法怎么样就去定他罪。所以把这些律法呢像个担子一样担在人身上了。当你走了之后，他有没有吃的？还是没有吃的。他饿不饿？他还是饿。所以呢，主耶稣就提出这些律法师了，说律法师，你们这些人拿这个律法呀，不过是给人增添一些重担而已。你们这些人不诚实，你们这些律法教导律法的人好像是你们在律法之外一样，你们不用遵守，这律法都是给别人遵守的。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也提出他们呢，他们实际上呢也是过着一种不符合律法的生活。四十七节说，你们有祸了，这时候讲到律法师哈，说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我们就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句话。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说不要去不要去，他怎么说？他说大凡先知是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呢有个习惯，他们喜欢杀先知。为什么他们喜欢杀先知呢？
先知说的话他不喜欢，
先知说的话他不喜欢。请问先知说的谁的话？说的神的话。 但是他们不喜欢神的话，因为神的话都是责备他们。以色列人，你要悔改；以色列人不要犯罪；以色列人，你要回转。他不喜欢听，就把先知杀了。好了，那这些人呢？这些律法呢？就是掌管执行律法的人呢，或者叫律法师呢？谁给他定的罪？那先知的罪谁给定的？律法师嘛。所以他们用他们的传统，用他们的习俗，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自己给设立的这些规条定先知们的罪，因为他们不喜欢先知所讲的话。但是过若干年之后，他们发现什么？这先知是对的。于是怎么样？这些律法师的后代就开始给这个先知修坟。啊，你真是个先知啊，你啊，修坟。所以他们一代接一代就是这样的。祖辈们杀先知，他们就开始给这些先知修坟。然后呢，我们看了说，先知是传达神旨意的，因为他们不喜欢神的旨意，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的，所以他们就不是爱神的旨意，他们不喜欢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却掌握着律法，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拿这些律法就去定先知们的罪，然后把他杀了。48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先知，你们修造坟墓。所以这也是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祖宗杀先知，他们给他修坟，然后他们又在重复的杀先知，然后他们的子孙又在重复的修坟墓。所以这就一直在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跟他们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些人要杀耶稣，对不对？好了，然后呢，49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这是神早就说过的事情。我们看这些先知，无论是以赛亚，无论是耶利米、约珥，这些先知他们都受了不少苦害的，以西结、何西阿，我们看到早期那些先知都受了很大的逼迫的，大部分人都死掉了，都被逼迫致死了。然后第50节，使创世以来所流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人的身上了。好了，这里边有一个，后面我们把下一节的也给你讲掉了，说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都要问在这个世代人的身上了。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这些律法师，你们在用你们的传统，用你们自己所设立的这些规矩来替代律法，来反对传神话语的这些先知，你们就定他们的罪，你们就把他杀了。但是若干年后，你们的子孙发现他真是先知，然后就开始给他修坟，然后你们就一代一代这样往返周而复始的进行下去了。说你看，神曾经这样讲过你们的，讲过你们什么？就是你们去如何的逼迫使徒，如何的去逼迫这些先知，也就是说逼迫这些神的仆人，逼迫这些传神话语的人。然后主耶稣说，好了，从创世以来，创世以第一个谋杀案是谁？
亚伯，
到最后一个杀害的先知叫撒加利亚，说这个血呢要归在这个世代身上了。哎，亚伯杀该隐啊，该隐杀亚伯，怎么要归在这个世代了上呢？他说 This generation， 他为什么归在这个世代呢？这边两次提到了，这罪都要归在这个世代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杀耶稣，这是人类犯罪的最高峰，人对上帝的旨意的反抗的最高峰，人对义者的逼迫的最高峰。他们杀了耶稣，所以这个世代的人的罪是大的，因为这个世代的人，他把那个比先知约珥还大的那个先知也给杀了，就是主耶稣。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了。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把两个羊分开，山羊和绵羊分开，然后 这些对这些绵羊说，说你们很好，你们很好，为什么呢？说我下监狱的时候呢，你们来看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呢，你们来给我穿衣服，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吃饭，说我流浪的时候你们收留我。说那些绵羊呢就说，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些？没做过呀。主耶稣说，好，你们这些人坐在我小子当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们要得奖赏。然后对山羊说，你们这些人不好，为什么呢？我饿的时候你不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不给我喝，我流浪的时候你们不收留我，我住监狱的时候你们也不去看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也不管我。那时候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哪里跟你有关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事？主耶稣就说，说你们这些事情不坐在一个小子上，就不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些先知那些使徒都是谁派来的？是主耶稣派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你杀他就是杀在我，你坐在他身上的事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神一边差派他的仆人，另外一方面也给他仆人这样的应许，就坐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是坐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边才说，从创世以来流众先知的血都要归在这世代人的身上。因为他们，你们看好像是他杀害的是耶利米先知，但是他们做这个杀害的事情是坐在主的身上，最后他们真的把主给杀害了。而这些律法师们，他们定主耶稣的罪也是用他这些传统哦，对不对？所以你亵渎神，主耶稣只不过是把实话讲出来了，但是他们不听。好，然后呢，第52节又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又说律法师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律法师是做什么呢？解释律法的。他们拿着知识的钥匙，我们讲的是传道人哦，他们负责解释圣经，但是他们不好好解释圣经。人那些真正寻求来的父子，我怎么才能够得救？你给我讲一讲这个上帝是谁。正要进来的他就用错误的道理给他挡走了。
对，
所以这些人拿着知识的钥匙，人家要他自己进不去，人家要进球他也用知识把人挡走了。所以这些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瞎子领瞎子，他就不认识上帝，他就不懂得律法，但是他教导律法，所以他可以把人给带歪了，可以把人带错了，领人走错路。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14节，
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主要说这个瞎子领瞎子，结局就是两个人都掉坑里。所以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是假师傅。他们虽然有这点头衔是讲律法的，但是他们自己都不认识律法，所以连那些寻求的人他都可以把他领错路，这是个问题的。这后边一会儿我们会看的。53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你看到没？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两个人和那个律法是怎么样？他俩一伙了，因为他俩都挨骂了嘛，对吧？然后呢，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就要主耶稣要多说话，不断地问他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让他多说话呢？他要私下窥听，要拿耶稣的话柄。也就是说，你多说多说你会说错的，我就问你问题，问你问题你就会说错的。因为这些人也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他们也都非常的了解律法，他要抓他的把柄。好了，后边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就要图谋要杀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作为宗教领袖，当被他的画皮被揭穿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了？他们就恼羞成怒。这是假冒伪善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们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的平和，请你吃饭呢，还是不洗手呢？他打的幌子很明确的是什么？我们得敬重上帝哦，得洗手啊， 这些文士也一样，到那边说，你是不是把我们都给糟蹋了吗？你这是怎么讲我们呢？这是假冒伪善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在道德上总是不输的，他们在人看来都是道德很高尚的，但是当他的画皮被剥去的时候，当他的虚伪被剥去的时候，他一定恼羞成怒。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哈，讲到了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批评。法利赛人的特点是什么？假冒伪善，外边做一套，心里边一套。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假冒伪善，动一套西一套的，你们喜欢像什么高位，喜欢人家赞美你，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人好像那个地上虽然是看起来平平的，实际下边是个死人的，你可以诱惑人不洁净，可以诱惑人去死亡。然后说，那你们这些文士，你们也好不了，你们这些律法师，你们这些人是给人讲律法的，但是你们呢怎么样，是假师傅，都给人讲错了，把人都领到败坏的地方去了，你也有祸了。然后就说，你们这整个这一个世代当中，你们所误用的律法，他们是错误的使用律法，不但是错误的使用律法，而且他们发明出来一套律法来定人的罪。前面后面我们会讲到的，他们定主耶稣罪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他们的，他想用传统来定他的罪，而不是用摩西的律法来定他罪。所以说你们这些人也有罪了，你们是瞎子领瞎子。然后那些人就不断的去问他问题，希望主耶稣呢能够讲一句错话，他们马上定他罪，像杀害以前那些先知一样把他也杀掉。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11章37节到54节这两段经文讲的什么？
你像圣经里面很多人真正有祸，也不是每个耶稣都提醒了，
都提醒了，
是每个都提醒吗？
他出来第一件，他不是说他一个人一个人找，
对对对对，
他对每个人都在讲话，说你们要悔改，这是个总的原则，所有的人都要悔改，不管你是谁，
对对，
都需要
悔
改，悔
改，
他都会责备的。只是为什么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因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现在呢是这样哈，主耶稣这里边面对的是两帮人，一帮人是什么？法利赛人，一帮人是律法师，文士和律法师。那么的话，这两帮人呢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他俩有什么不同？一个约束自己，一个约束别人，还有什么不同？刚才我们讲了，法利赛人他把背着外边洗的好，做表面功夫，目的是什么？
让看得到别人尊重，
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他要得到荣耀，他要得到那些圣经里管这种荣耀什么呀？虚浮的荣耀。他们要得着别人夸他称赞他，哇夫子，哇良善的拉比，他要别人，他要得到别人的赞美，他要得到荣耀。而这荣耀是他的吗？不是他的。好了，这些文士和律法师呢，他们把这个律法拿来，你然后甚至把先知都给定罪了，死了，完了赶紧再给修坟墓。他目的是什么？
他在行使审判的权柄。
他在抢夺神的权柄。他把人带向谁？带向他自己。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地方。让人来怕他。
OK。
而怕他，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他是一个律法的宣告者，但是他并不是律法本身。所以他自己有没有权柄？没有权柄。所以也因此他才能够曲解，造出很多人为的律法。为了什么呢？为了 control the others， 为了去控制别人。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是用律法来抢夺神的权柄，把人引向自己，让人都怕他。为什么？他可以定你的罪吗？律法一律法二把你定罪了。这些先知不就是这样死的吗？所以这是他们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要高举律法。他们的高举律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一个私欲是什么？ 贪图荣耀，屈服的荣耀，一个贪图什么？权柄。好了，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27:18。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们借了来。
当主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巡抚面前了。巡抚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抓耶稣？
嫉妒
耶稣。为什么嫉妒耶稣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1:48。
若这样留着他，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大祭司们，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来这边了，罗马人来了，把我们的土地给抢走了，把我们的老百姓也抢走了，那要我们做什么呢？然后现在糟糕了，又来个耶稣，又有很多人去跟耶稣了，我们没人跟我们了。我们再看第约翰福音12:19。
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看到了，随从谁去了？随从耶稣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成什么了？用我们东北话说叫光杆司令。本来谁应该做领袖？是文士、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嘛。现在怎么样？这些人都跟耶稣去了，所以这些人开始说完了，我们成光杆司令了，没人跟我们了，所以他们就嫉妒耶稣，所以他们要除掉耶稣。所以因为还有罗马人在当中参与，所以杀死耶稣呢，实际其中也有政治的原因。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为什么最后恼羞成怒，因为他们的画皮被扒下来了。这些法利赛人他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而这位真正的荣耀来了，你就隐藏不住了，对不对？好了，文士这些律法师他们贪图权柄，这位真正的权柄来了。刚才谁讲的？是南希讲的。别人你唬别人行，你唬这个你唬不来的，因为这个真光来了，一照全是假的。你贪图那些荣耀，你觉得你洗手就洁净了，那是绝对圣洁公义上帝的儿子来了，你洗手算什么？你觉得挺有权柄，我律法师，你不能这么讲话，你这么讲话都糟蹋我们了。主耶稣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律法的总结，他就是律法的本身，你什么能够瞒得过他？所以当这一切的真光、真正的荣耀来的时候，显出了他们的虚假、假冒伪善。当这位真正的权柄来的时候，就造出了他们里边的私欲。所以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就
恼羞成怒，
就显出这些虚假的本质了。看到没有？虚假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有一种人，他总是笑笑的，总是笑笑的，你看他非常的好，但是当你把他画皮揭下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恼羞成怒。有些属灵人，你看他非常的属灵的，但是你看他恼羞成怒的时候也很恶毒的，所以就能够显出他们这种贪图虚荣和贪图权柄的这样的私欲。这里面谁也没有提到大祭司，大祭司也一样啊。前面我们27:18也是，他们就说哎呀，没人跟我们了，他也是嫉妒这些事情，他是里边的私欲。看到了，此时此刻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的经文和我们主日学当中讲的雅各书对比一下，此时私欲已经在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心里做了胎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就开始抓把柄了，这已经成胎了哈。他们不是马上说悔改，哎呦，我们真的是假冒伪善呐、啊！哎呀，我这真的是这律法，我教导别人我自己都不行了。他不是悔改，也不是回转，而是要找耶稣的麻烦，这说明这胎已经做成了。做了胎之后怎么样？就省出罪。我们读一下雅各书1:14，14-15一起读。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
啊哈！所以这些人那个是不是私欲已经怀成胎了？
嗯，
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啪啦一下子把他那个私欲都曝光出来了，对不对？无论你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也好，或者你抢夺神的权柄也好，拉大旗做虎皮也好，他争光一照全都出来了，这些人就开始恨耶稣，就开始嫉妒耶稣，然后就想拿他的把柄要害他。最后这个罪有没有做成？有没有生出死来？
有
啊，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诬陷他，对不对？很有意思的，我们后边看到了这个，包括后边的《使徒行传》，这些神、这些大祭司们竟然敢大家商量，咱们要不要诬陷他，把他杀了？他们很奇怪的，你说这些人他们真的不怕上帝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诬陷一下，把他弄死就好了。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竟然是宗教领袖，所以你知道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私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不以为然。主耶稣在这里责备的是这些宗教领袖，我们可能不是宗教领袖，但是我们里边的私欲是一个样子的，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嫉妒一个人总能找出原因的，他就是讨厌嘛，这个人就是讨厌嘛。实际上人家学习比你好，但是你就觉得他长得没有我好看，就是讨厌，看他就不舒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学习好和他长得难看有什么关系呢？人家长得本来挺好看的，为啥你就讨厌人家长相呢？因为人家学习比你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总能找到原因的。所以我们里边的私欲，我们要认识清楚，私欲一旦做了胎，就要生出罪来，就要生出罪来。所以这些人要生出罪来。所以你看啊，比如说这个人学习比我好，我就瞅他长相不舒服。有一天大家在这里一起说话的时候，你看这长得猪八戒似的，罪就出来了，看到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时刻要看我们里边的私欲。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小小的看他们，觉得他们贪图虚浮荣耀，你我都一样的。我们能为教会做点事情都觉得好像是我很了不起，我比你们强，你们什么都不给教会做，我做。我们能做什么？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比人家强。我们会觉得说，哎，神让我做这个事情，哎，我还有点用，我们要感谢主才行，而不是觉得说，哦，我还行，不是我还行。所以我们也都是贪图这些虚浮的荣耀的。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就是假的。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只不求自己的荣耀。他求谁的荣耀？父的荣耀。基督徒也一样，不要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要求主的荣耀。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心寻求就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怎么显在我身上？他怎么说我怎么做。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不要贪图那些虚浮的荣耀。我们明天呢，我们会去查出埃及记。查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出埃及记讲到哪儿，还记不记得？建圣殿。我们明天讲到的就建完了。建完了之后呢，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你不要忘了安息日。我们会很奇怪，讲这些都讲了，建至圣所、圣所、内院、外院、洗濯盆，很多的东西都建好了之后，所以说你不要忘了安息日。如果你要忘了安息日的人必被剪除，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把做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偶像。那里边特别提出来，你要安息日。安息日再提醒一下，它不是单单的讲的说我休息一天，我累了。安息日是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记号，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什么意思？你不要忘了，你做这一切的工是在做神的工。你不要把这个做成偶像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你学习学到明天早上三点，学到明天早上四点，为什么？我要考哈佛。考哈佛没错的，你错在哪儿了？你在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当你伤害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意味着哈佛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所以上帝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一个东西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实际上这就是偶像了。
哦，
明白，明白了。所以我们把哈佛就当成一种偶像了。所以这些人在那里健身练好不好？好。但是如果你夜以继日的干，最后你又忘记了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就是我要把这个圣殿建得漂漂亮亮的，让人一看就知道能工巧匠做的，你就完蛋了。所以主神跟他说，你要记住安息日。所以没有，我们人很容易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偶像，把自己所做的东西做个偶像，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什么呢？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生命了，当成你的全部了，当成你的目标了，当成你的中心了，这就错了。你忘了神了，你做这事情为谁做？为神做呀。所以无论是荣耀、权柄、尊贵，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是哪节经文？主导文吗？所以主在这里边虽然责备的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但是对我们今天呢都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荣耀、尊贵、权柄都是主的，都是主的，千万不要窃取这一切的荣耀，按照他的去做。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打着很属灵的旗号，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做这个，你们可以夜以继日的做，可以绞尽脑汁做，可以，你可以哇，非常的勤奋的做，但是你不要忘了安息日，你是在给主做。因为当他一旦投入进去，夜以继日，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成为我的偶像了，你明白？
但实际上，什么事情可以用生命去作为代价去做？没有，
唯有上帝，唯有爱主的事情。
对对，就是说你不能背叛你的主，
是
这个意思。如果说是要么背叛主，要么死的话，那就选择死。
那选择死
是可以献上生命的，
是
因为那不是在拜偶像。
是，
明白。
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要贪图这些虚浮的荣耀，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讲到了说我们这一辈子呢，升高也好，降低也好，都是这辈子的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明天费雪突然成为比尔盖茨了，也没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你我死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明天，我明天，哇，我突然破产了，我们死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同等的站在上帝面前。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过来，我们不要贪图自己的虚浮的荣耀。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一些打着一些很属灵的旗号。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很属灵啊？很属灵的。比如说，我们说建圣殿的时候，那些人安息日，跟那个摩西说：“别，你别拦着我，我加个班，我爱主，我太爱主了，我加个班，我把它搞好。”请问安息日重要还是把那玩意搞好重要？安息日重要，因为安息日是神的和神的百姓之间的记号。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是神的百姓了。你属灵不属灵？别，我加个班把它搞好。属灵不属灵？
嗯。
但人看，哇，这个人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了，但是他却违背了神的另一条诫命。所以呢，我们要清楚，我们不可以为了满足神的一个命令而去违背神的另一个命令，这是不可以的。所以 Paul 弟兄来我们这边一直在讲究，在谈论家庭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在教会当中都是这样的，我们喜欢把自己完全都摆上，完全都奉献，最后忽略家庭。孩子呢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家庭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这也是错的。圣经告诉了你要爱你的妻子，为他舍命，你要在主里面教你的儿女。我们把时间都探访这个，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最后唯独两个人没关心。所以我虽然满足了一个条件，但是我又违背了另一个条件，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不要贪图这一切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文法利赛人的这个文士的身上，我们也学到了一点，记住了，我们是律法的见证人，我们不是律法本身。所以我们当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因为你要记住，你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你不是真理本身。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没有资格去指责人家，你明白？你只能用光去照他，用真理的光去照他。 所以我们当有人错的时候，我们要凭爱心说成熟，因为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有很多人这样讲，主耶稣也责备人呢，所以我也责备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责备人，但是你要凭着爱心去责备人。对呀，因为他是真理本身。我们不是，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是什么呀？就是明白真理，并且行在真理当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当我们责备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凭着爱心去把真实话给讲出来。姊妹啊，弟兄啊，这事做的好像不太合乎圣经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悔改？而不是像那些网上就好像我有权柄，因为真理站在我们中国人讲，真理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对待他们就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不可以，我们不是真理本身，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如何做见证？就是明白真理并且顺服真理。好，那么我们再讲一个配菜。配菜就是这些掌握着要知识的钥匙的人，这些假师傅。我们一定要懂得判别，如何判别？回到圣经，这是最最根本的。不要讲说我就喜欢唐牧师，唐牧师这么说了，当然唐牧师很好，但是他也不能够替代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用唐牧师来攻李牧师，李牧师在打王牧师，最后三个牧师都错了，他们瞎打。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这是最最基本的。当我们去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仿佛拿着一把钥匙，知识的钥匙，可以把人呢引到基督的面前，引到救恩的面前。当引到救恩基督的面前，就是他们带来的是悔改，而不是把人引向自己，让别人服我。不，我们都让人家服基督。所以我们要懂得，第一要懂得辨别，懂得辨别。辨别的标准就是圣经。你听他讲的，不是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哈，我们千万不要听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我告诉你，能上台讲的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是他的道理不一定符合圣经的道理，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分辨，否则的话瞎子领瞎子，你要跟一个瞎子的话呢，就掉沟里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你说那个配菜是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坐在小子身上的一件，你不要小看哈。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有新来的人或怎么样，我们去服侍他，服侍他就是服侍主，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你揭穿一切的虚假，因为你是真理。主，你打败一切的权柄，因为独有你才有权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真理和你的权柄当中，你拯救我们，并且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你也赐给我们权柄，使我们可以为这真理来做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与你同行。我们没有什么荣耀，我们却是常常有羞愧，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恩，使我们脸上才有光荣。我们没有什么权柄，主，但是你却将这至高无上的权柄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的大光当中，使我们身上可以散发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权柄，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将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新的一年，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灵性能够更加的活泼，能够更加的爱你，能够更加的认识你，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有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很多我们也看不见，有很多时候我们陷在其中，我们也不自知，我们还愿意自己欺骗自己。求你帮助我们显明这一切，帮助我们挪去，使我们不至于陷在这样的自疑当中。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